谢主，每一次教会有洗礼都是我们最欢喜快乐的时候，听到这样的受洗的见证，我们真是大得激励哈。这是喜乐的时候，可是我们今天的讲题是一个很奇怪的题目，叫做当什么来造访。哎呀，我们要来看苦难。为什么会有这个题目呢？是因为我们从明天开始我们要读一卷新的书了。那个本子有吗？对不起，我没有带那个我们的那个读经的本子。后面的桌子啊，在这边 Peter 手上拿的那一本哈，对对对，在这里啊，后面的这个桌子上，等一下散会大家赶快去拿一本哈。这已经是十月的了，我们九月的还有吗？九月的也还有啊，九月的也有哈。九月的是从明天星期一开始我们要读约伯记哈，所以今天我们来先从约伯记看一下就是替约伯记做一个导言哈。好，我是五月拿到这个题目，我还在博斯的时候，这个首博牧师跟我联络，就给我这个题目。哎呀，我记得我那天我就这样子看着那个点，拿着这个题目，我的心里就非常的好像波涛汹涌哈。这个就触摸我的，当苦难来造访，当苦难来造访。于是就那天晚上，这首诗歌就出现哈。然后呢，就歌词就出来，然后我也就是跟首博牧师这样子通信的时候，我就分享说，谢谢你给我这个题目，这个题目这么触动我的心。我说，所以我就写了这样子一段文字哈。那这个，结果这样子跟他就说，那要不要把它谱成曲哈，谱成曲调？他就把它抛在我们的敬拜团的是不是里头哈？结果也安静了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事情的发展哈。隔了一阵子以后 ，Simon 跟我联络，然后有好多人跟我联络，哎呀，曲调一首一首的出现哈。我告诉你们，这还不是唯一的曲调，我们教会当时那个时候就给我三首曲调，有三位。后来我来到这里以后又有一首，所以我们为这一个曲子这个题目我们有四首曲子，我们教会棒不棒？来鼓掌鼓掌，为这一些他们不断的默想，然后他们有那个旋律他们写出来，而且有这样的恩赐他们弹出来唱出来有这些音乐恩赐敬拜恩高的这些弟兄姐妹，我真是鞠躬向你们鞠躬。总共有四首曲子，那我们现在这是其中的第一首，也是第一首拿到的曲子。那我跟他不断的沟通，有经过一些修改哈，所以后来就以这一首一直修改一直修改，后来定成现在这个样子，将来可能也还会再做修改，我们不知道。那另外的三首呢，我们会就留着留在教会的资料里头哈。下一次我们还会有别的词，好，也许做那个作曲的人他自己有词，也许我们这边还会有别的词出来，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神在做事，阿们吗？对，我们发现这个写词的、写曲的、敬拜的，我们的恩膏越来越强。说不定哪一天我们也成为神也可以使用我们，好像生命和灵粮堂一样，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诗歌供应出去，让所有的教会体系大家一起来敬拜主，阿们吗？我们要不要一起期待那一天？再一次鼓掌啊，为这些敬拜团队，谢谢，谢谢主，感谢主。好，那么。我也想到，如果我们的教会的共同创作的这首曲子，第一首曲子是从苦难来造访这个当中出来，是不是也很有含义？一个苦难本来是苦的，可是让我们产生出了一首诗歌。如果这个诗歌还可以再继续发展下去，以后产生了一连串的创作的事工啊，那这个何等有意义哈！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因为约伯是一个特别的受苦的人，整个约伯记就是在探讨苦难的问题。人生一定会碰到苦难，从有人类以来就有苦难。每一个人，不论你生在怎么样幸福美满的家庭，你仍然这一生当中总是要经历大大小小的各种苦难。所以这一本书约伯记总共42章，所以未来的42天我们会不断的在这个主题里头来深入的思想。今天我们首先来想苦难到底是原因是什么，苦难从怎么来的，请问苦难是不是神造的？神造一个世界，神造了人，刚刚说哈，我们好不容易接受了我们人是神造神所创造，可是神造了我们这些人，然后就丢一些苦难给你们，是这样的神吗？不是的。请问苦难怎么来的？ 苦难的原因，有苦难的原因。第一个，因为人，你的周报上有讲义，是不是？有那个格子，你可以填上。苦难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人怎么样？人犯罪了。苦难的源头就是人犯罪。你记得神创造人的时候，那个世界有没有苦难？神看着他所造的，每一天所造的，第一天、第二天，一直到第六天，他最后休息了。他每一天所造的，他都看着甚好，好的不得了，甚好是非常好。他所创造的世界是非常好，是纯全无瑕疵，没有任何的瑕疵的那个最精纯善良的世界。所以在那个世界里头，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对不起，我们的有没有光？这个有没有？就有没有看到狮子跟豹可以相处在一起？有没有看到？对不起，这个没有那个吗？对不起，哎，对不起，我在乱按。好，这个没有那个 pointer 是吧？他帮我指，好好好，谢谢同工，聪明的他。好，你们看到豹是狮子跟豹，好，可以跟什么？跟小兔子有没有？小兔子、公鸡可以全都在一起。狮子不是要吃兔子的吗？哈，不，那个时候是全然美好的一个世界。好，可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明白？我们都知道，后来这个女人却是去什么？吃了一个果子，这一个果子一吃不要紧啊，你知道，就罪从一人入了世界。那一个果子一吃下去，罪就进来了。好，然后好，罪从一人，然后呢，死又是从罪来的。圣经说，哈，死、苦难、所有的痛苦、眼泪，都是从罪罪而来的。好，于是这个美好的世界。到了第三章十八节的时候，神说这个地本来美好无比的地，现在必要长出什么？地要长出荆棘，你知道吗？所以地上就开始冒，地就变了，地就开始长。然后呢，哇，那个荆棘还会绕来绕去，它还在底下钻来钻去，看到吗？荆棘就不断长。然后我告诉你，已经人类历史已经六千年了，这六千年当中，这些刺就不断的长，然后这个东西又不断的钻。现在已经很复杂，很纠缠，对不对？好，纠在一起，我们说不清楚什么理由了。好，这个荆棘长出来。总之，因为人怎么样？啊，这个是很有名的话，是不是？那个米开朗基罗的话，哈，这个人，你看这个苦不苦？他们那个苦难啊，人犯了罪以后被赶出伊甸园的人，从此就进入了苦难。因为那一个果子一吃下去，人类的历史就进入了苦难的历史。所以苦难的原因不是神创造，而是人怎么样？人犯罪。好，这是源头。那么现在我们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凭良心来想一想，是不是也都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前两个礼拜我大病一场，你们都知道哈，很多人那个我从来没有感冒成这么严重过，非常非常重的感冒。好，可是那个感冒怎么来的？你说对，因为现在到处都在流行感冒，所以那个细菌侵害我。我告诉你，我自己知道那个感冒是我自惹来的，是吧？每天都开夜车不睡觉，每天晚上都两点三点了才睡觉，每天晚上这样。我已经大概四五个月，不是半年，都是每天晚上都是。然后你知道吗？其实有圣灵有没有提醒？圣灵在提醒你说，你再不睡觉，你的生活这样子颠倒，你的这样不正常，会生病的。然后到了雪梨，他们在说外面大家都在流行感冒，今年的感冒特别特别流行，我还是不听，还是不听。然后其实每天晚上做了什么很重要的事吗？东摸西摸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对不对？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只是好像就舍不得上床去睡觉，然后终于有一天晚上到还没有睡觉，到两点钟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怎么背上发凉啊？我的背怎么全部都一片凉上来？然后我喉咙怎么开始发？怎么沙沙的、哑哑的？我知道了，有东西进来。所以是什么？你长期的在犯罪，在什么？在违抗那个自然律，对不对？人作息不正常，于是就生病。好，不守交通规则，于是开车就什么？就失事，对不对？因为你不专心念书啊、不好好念书，一天到晚打电动，于是你就失学，对不对？你因为你上班不敬业，也在打电动，于是你就失什么？ 失业，对不对？啊，因为你都夫妻长期不沟通啊，这个也不去想办法沟通，于是就失什么失婚了，对不对？我们有一个不，就会有一个失，对不对？不守交通规则，于是就失事；不守人这个生活作息，于是就什么就失去健康。所以有一个因，就有一个果，所以我们一般的一个苦难也都有一个因果关系。因为我不好好睡觉，于是我就得了一个生病的果，个苦难的果。听懂我的意思吗？好，那我告诉你，整个约伯记的后面，从第四章到第三十七章，就全是约伯的三个朋友跟他的辩论，这是整个的结构哈，整本书的结构。从第四章到第三十七章，约伯来了三个朋友，就跟他反复的辩论，他们所辩论的道理就是在这里头，就是人生，你受这个苦难是因为你中了因，你才会有这个苦难的果。好，就在这个思虑的里头哈，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对不起，我这边没有那个灯，就是人就在这个一个罩子底下，在这个因果律被罩在这个因果里头，人的思想就是因果，就是你现在会这么苦，你的儿子也死了，女儿也死了，你的财产全部都消失了，都被抢走了，你现在又生病，你这么可怜的情况，是因为你犯了罪。所以在这个里头，我们就在这个罩子里头，可以吧？所以整个约伯记的结构，等后面你会读到，我们这个那个手册上也常常会告诉你，第几章到第几章是哪一个朋友的言论，然后那个言论他的立场是什么是什么，大部分就不出于这个因果的范围或者报应哈，因为你知道吧？那么而约伯就是答辩哈，就一直辩论，一直说我没有犯罪，没有犯罪哈。于是这样子的一个辩论，整个书的结构都在这里头。你可以每一天读一章，照着我们那个里头都有说明，可以吗？好，但是我告诉你啊，于是这个人犯罪，这是第一个原因，对不对？有因果律。可是你的那个讲义上，我都建议你把它画一条线。这是什么？这只是一部分原因，而且这是人间的这个原因，或者说这是理性思考里头的一个原因。当我生病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应该是这样子来思想一下，我不要去怪什么人家在流行感冒或者谁传染给我，我只要怪我自己生活作息不正常，所以我要想一想这个第一层这个而已，听懂吗？那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宝贵的约伯记所给我们明天你要读的第一章。原来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他也是一个蒙福的人，他的财产万贯，他成为当地那个地方最有钱的大富户，然后他非常的敬畏，非常爱神，这个人完全正直。圣经上都说我们人不完全，人都有罪，只有约伯是完全正直。可是你知道吗？除了这个人世间这个生活之外，还有一层，来看看看看看看看，我们人世间的生活之外，上面还有一个世界。约伯自己不知道，他的周围，他的朋友看来看他的朋友也不知道，上面有一个世界正在发生事情。所以约伯记第一章里头告诉我们说，神跟天使们在那里，天上有一个众天使的会议，神坐在那里。好，那众天使围绕在神的旁边，结果呢，有一个人也来了，有一个不是人，有一个东西也来了。什么人？什么东西？有一个撒旦也来到神的面前。哎，这都是让我们才知道灵界是这样。撒旦也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你看看，哎呀，我觉得神讲一句话，真是让我神跟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游行往返而来。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后来的彼得前书第五章就告诉我们，对不对？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在地上游行。好，所以撒旦走来走去而来。神就跟撒旦说：“你在地上走来走去，你有没有看见约伯那个人？”然后神的口里亲自说出来说：“你看约伯那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的口替约伯做这样的见证。好，可是撒旦会说什么？撒旦说：“ 他会这么好，因为你赐福给他，因为他那么有钱呢、啊，他成了那个地方的大富户啊。好，如果你不赐福他，你试试看，他一定就不会再存钱了。你不赐福他，你把他的钱财都拿走的话，他一定就会骂你了，就会咒诅你了。好，所以神说，你可以试试看，他在你的手中，你只要不要伤到他的性命，你可以去试。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天上一幕，重要的一幕，我们人都在人间这一幕里头想，但天上有重要的幕，是撒旦会什么？你在格子里头，撒旦会什么？会试探，会控告，会什么？会攻击。于是，所有约伯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突然一下，他的牛驴就被抢走了；突然一下，天上降下一把火来，把他的财产全部烧光了；啊，突然一下，他的儿女全部在吃酒席，在这个在全家团聚的时候，竟然会有一阵怪风把房子吹垮了，于是把所有儿女都压死在里头了，一下子全部。他的东西全部都没有了，那是因为撒旦怎么样？哎，但是好，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几个真理，在撒旦攻击那里行。第一个，撒旦在地上走来走去，这是彼得前书5:8，所以撒旦在寻找人可以攻击。撒旦随时在我们周围，在我们身边寻找。所以我跟你说，我几个礼拜都不好好睡觉，晚上都不去睡觉。我跟你讲，撒旦在旁边走来走去，就看到这个人的身体，这个人的喉咙开始有一个地方可以攻击，听懂这个意思吗？因为他一直都在找看谁可以攻击，这个人不守规则，那就正好可以攻击他。所以撒旦在寻找人。第二个，所以撒旦定罪人。撒旦说，那个约伯哪有那么好，是因为你赐福他才会爱你。撒旦定罪人。第三个，撒旦也实际采取行动攻击人，请你写在旁边。是的，这是约伯记让我们看第一章让我们看到的。好，可是你要注意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撒旦说他是这样的时候，神说你可以去试试看他，你把他东西都拿走，看他还会不会爱神。可是他说什么？所以第一个是神允许的，对不对？第二个，你有没有发现撒旦有一个范围？神说你可以对付他，你可以拿走他的财产，拿走，可是你不可以伤害他的性命，有没有？所以谁做主？请问撒旦，撒旦是有限的，所以不要怕，撒旦会攻击人，而且随时就在我们周围找这个什么地方什么缝隙，见缝插针，他随时都在想办法要攻击我们。可是他是有限的，他是被神限制住的，阿们吗？好，就重要的真理哈。好，但是不要怕，除了撒旦攻击，还有一点，哎，这一点是后来耶稣帮我们显出来的。约翰福音9:1-3，耶稣提的，来，请念，请。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神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
作为。
哎呀，太重要了，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这不只是约伯记，是到了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有的人生来就在苦难中，生来他就瞎眼，生来他就有病。我们碰过很多，对不对？我们看过生活中很多种，觉得人间不公平。就是我跟你讲，因为荆棘已经6000年，太纠杂，太复杂了，没有办法再用一个简单的因果律或者单纯的这个东西来说了。有的人他生来就已经在这个一大堆的荆棘的纠缠里头，他生来就是苦难。好，所以可是当那个人问，他们就问耶稣，这个人生来就瞎眼的，那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父母犯了罪？因为人的想法都是什么？犯罪，对不对？都是因果律。耶稣讲了重要的话，说什么？说是要在他身上怎么样显出神的作为来。赶快把这个字大大写出来，写出来。所以苦难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不，那我告诉你，这个第三点包括了前面两点。当耶稣讲出这句话来的时候，那个原因涵盖了前面，就是说我们人会犯罪，所以引发出这个罪的苦难的结果，对不对？我不好好睡觉，我就引出了我生大病一场的结果。我们会有这个因果律啊。另外，撒旦也会攻击我们，确实会。好，但是不论哪一个，不论我是自己惹来的，还是撒旦攻击我的，都可以显出什么？来，跟你旁边的说，苦难可以显出神的作为。 哎，你觉不觉得我已经可以不用再讲了？这就是答案了，这就是答案了。感谢主，感谢主。好，来，可是，但是我们人却不是这么乐观，我们不会想到说，哦，我现在受苦，可是我可以显出神的作为，于是我就觉得我很荣耀，我在显出神的作为。你会吗？没有，我们受苦的时候很痛苦，对不对？所以人对苦难的反应是什么？哎，这个第一个，这个图是一个心理学家的图，很有名的，你一定都听过，你们都听过。比如说，你突然生病得了一个绝症，医生一说你得了一个绝症，那个，我们就会经过这五个阶段。第一个一定是什么？否认，不可能，不可能。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开始愤怒，为什么是我？怎么可能是我？哈，第三个是这个什么讨价还价？哎，可不可以？如果我怎么样呢？就怎么样？哈，好，这是五个，这是心理学上说的，你跟医生谈话或什么，他们都会告诉你，哈，非常有名的一个说法。哎，那我们把它整理一下，这个一二三呢，其实我觉得是一点，一二三合起来，好，所以我把它整理一下，好吗？啊，人对苦难的反应，你看看是不是哈？通常我们都是什么？第一个反应是，一定要责怪一下，责怪谁？责怪什么？会责怪自己吗？我一开始就想到都是我不好好睡觉，所以才感冒吗？没有，通常我们都先怪别人，对不对？先找一个人来怪，这样子让我们心里比较好过一点。好，哎，我们都忘了，其实我们自己要负大部分的责，要负绝大部分的责任。好，我们就先怪别人。哎，讲到这个，我就要跟你讲一件我的糗事，你要不要听？你在成长过程中啊，有没有一个阶段，你最大的苦难是每天当你照镜子的时候？你一照镜子，你就觉得我眼睛怎么这么小？我怎么我耳朵、我鼻子为什么不再高一点？对不对？我身材为什么不再好一点？你就觉得人生是一个苦难，对不对？有没有这个阶段？我们十几岁的时候都觉得好，所以啊，可是呢，我们就要忍不住要来怪，对不对？所以你会怪谁？长得不好，你怪谁？当然是怪妈妈，对不对？所以我十几岁的时候，我读国中的时候，就跟我妈妈有这样的对话。妈，你为什么把我生成这样？你看，你为什么把我腿伸得这么粗？为什么不把我生一个芭比娃娃那种腿？为什么不生那种模特儿那种腿？我为什么腿这么粗？你要不要听我妈妈怎么回答的？要不要学？我们做妈妈的都要学这一招。首先，我妈妈非常有同理心，她非常同情，看着我的腿。仔细的研究，慢慢的反省他自己，慢慢的思考，所以我顿时就得了安慰，因为他没有骂我哈，他接纳了我的问题。可是你知道，他仔细思想看着，然后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我是真的在想啊，我生你的时候啊，你的腿只有这么细，听懂他的意思吗？你出生的时候腿只有这么，你去看看小出生的 baby， 两个指头就可以掐他的腿了。你出生的时候腿只有这么细，你现在你自己爱吃蛋糕，爱吃巧克力糖，爱什么又不运动，你自己把你自己吃的这样子胖起来，这样大家，然后你要怪你妈啊？对，听懂吗？听懂吗？所以我在讲什么？我们不要只会责怪，哎，你不要回家只记得君丽姐腿很粗。我在讲什么？是说，当我们有一件不如意的事，有一个苦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都是先什么？先怪别人，而且那当然也先怪爸妈，然后先怪什么？先找一个人来怪啊，然后哎，怪除了怪人，还怪什么？还怪神。其实因为往上，我怪爸妈，然后怪什么家庭环境不好，就怪什么什么，就怪最后就怪到神。你知道人自古以来人跟神的关系有一个模式哈。是什么？神在天上对着人，他就说：“人呐、啊，人呐、啊，我爱你。”自古以来，从创造人类的人，神就在说：“人呐、啊，人呐、啊，我爱你。”可是你知道人说什么吗？人都是跟神说：“神呐、啊，神呐、啊，我怪你。”那人爱什么呢？人就爱什么？人就爱这个。 所以人的心都在说什么？钱啊钱啊，我爱你。那你知道钱说什么？钱就躲在这后面啊，说嘿嘿，人啊人啊，我害你。阿们吗？整个人类的历史是这样，神永远在说我爱你，而人永远在说我怪你。所有的人间的不如意，我们怪人怪来怪去，我们都在怪神。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是什么？是什么？哎，要不要再怪神？赶快，我们要快一点，来，让我们改变一下，我们要对神说：神啊，神啊，我信你。来说一次。神说：人呐、啊，人呐、啊，我爱你。我要说，再说一次。越是在苦难中，越要相信这位神，不要怪他，来相信他，来相信他。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还会什么？人的第二个反应就是自怜，觉得自己好可怜。好，这个对象是谁？就是自己了。我们怪别人，怪完以后就看自己好可怜。哎呦，我病成这样，我痛苦这样，我这么的孤单，我这么的可怜，我这么的辛苦，我这么的无辜。好，我这么的，所以都看自己这个。好，这是人的第二个反应。哎，但是人很聪明，他不能够停留在这里，所以你知道人会想出第三个是什么？尤其高级的人，我们现在想，我们要不能停留在这个怪罪里头，自己也知道这样子不健康。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要超脱。好，我们要看开。所以什么叫超脱？来，第一个叫看开，对不对？看开一点。然后呢，所以要看什么？看淡一点。然后要什么？看空。所以那个没有对象了，你知道吗？我讲不出他的对象。所谓超脱的那个对象就是没有对象。就是人的这个聪明才智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提升自己，我们不要怪来怪去，不要怪神，也不要可怜自己，我们要超脱，我们要空，所以对象把它抽空。好，可是这有什么？那个超脱是很好，也是所有的哲学、人间哲学或者佛学这些哈，一生所一辈子那个所有的学问所追求的。好，可是我告诉你，第一个做不到，你做得到吗？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你看得开吗？好，我们做不到，我们只变成一个理论，讲来讲去，可是我们做不到。第二个呢，因为做不到，所以要拼命做，对不对？拼命做，拼命做啊！于是什么？于是造成什么？这个叫苦修，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人间的学问或者宗教哈？这个是告诉你，你就苦修，好让你能够超脱这些苦难。哎，可是你看，我看着这两个词啊，我就很。我已经很苦了，我就是有苦难，我很苦，你还叫我要什么？要苦修？那我不是苦上还要加上修？好，我怎么修我还是看不开。于是啊，你知道那个问题没有解决，反而苦上加什么？加苦，因为你还要修，还要修，又修了还做不到，还要再修，所以苦越来越苦，越来越重，没有解决问题，永远不能释放。这是人对苦难的反应。哎，可是神的反应是什么？要听吗？重要的真理。神却不是要你去，当然叫你不要怪罪，你也知道不要怪罪，神也叫你不要自怜，神也没有要你用苦修的办法来超脱，因为知道超脱不了，你做不到。神是怎么样？神是他怎么样人？他成为人，他自己来做人。哎呀，我的天哪！我是想了这个就要流眼泪了。好，来，请读圣经《约翰福音》1章14节的经文说：“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啊，道成，他本来是神，是一个道，是一个灵，是超过人间的。可是这个道却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他就住在我们中间，他成为人，他本来是超越的那个神，是个灵，可是他进入这个肉身的当中，成为人，道成了肉身。再来读希伯来书4章15节，请。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他道成了肉身之后，他凡事都受过试探，所有我们所经过的苦，耶稣没有一样没有经过的，他只经过的比我们更严重。你被嘲笑吗？他被他被怎么样的嘲笑？你被害吗？他被他最爱的门徒害啊！你所有所受的苦，他受的比我们更深。他经凡事受过试探，所以他不是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他成为人，是借着道成肉身的这个过程，他成为人，他也经过，他了解我们所受的一切。所以现在他说的是：孩子，孩子。我知你，人呐、啊，人呐、啊，我知道你所受的。你觉不觉得我在苦难中的时候，有这一句话，我就什么都足够了。我们最大的苦就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可是他都走过了，所以他说：“孩子，孩子，我知你。”要不要来跟他说：“主啊，主啊。”我谢你，要不要？因为他道成肉身，因为他亲自尝过一切的苦难，他知道，他知道。来，一起说：主啊，主啊，我谢你。刚刚说的是神啊，神啊，我信你。现在你要说：主啊，主啊，我谢你，我谢谢你了解我，我谢谢你经历过。好，不但是经过他道成肉身，而且他怎么样？什么人？哎呀，最宝贵的是他陪伴我们走过，不是2000年前他道成肉身的那个时候他经历过，不止这样而已，他还进一步，我们现在所走的每一步，他跟我们一同走过。那么这里在圣经里头有一个故事，是但以理书里头有那个但以理有三个朋友。因为不愿意拜偶像，就被那个巴比伦王命令丢进火炉里头。那个火炉烧得非常非常的旺，所以连那个扛他们去丢他的那些人都被烧死了。这么大的那个火炉，这么大的灾难，所以他们准备丢进，不要说丢进去，在外面就已经该被烧死了。这么大的苦难临到的时候，哎，可是来，请念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很惊奇，他就站起来说什么？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可是他们回答说：王啊，是啊，你丢进去三个人。来，25节一起念。
王
说：看
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
在火中
游
行，
也
没有受伤。
那
第四个的相貌好
像神
子，不是好像，就是谁？就是神子，就是神的儿子。原来跟那三个受苦被丢在火炉里头的人，跟他们一起在那个火炉里头走，与我同行，与我并肩走过这个，一起走在那个里头。哈利路亚！于是要把他们拿出接出来。四个啊，然后再看最后一节27节，那他们于是就把那个把他们三个人赶快拉出来。哇，这个是有神机骑士的人来，然后就看那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
身体，
头发也没有
烧
焦，衣裳也
没有
变
色，
并没有火燎
的
气
味。
这是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说你领我走出火炉，而没有火燎的气味。我们可以走过苦难，但是因为他与我同行，他陪我一起走，所以当我经过那场苦难结束了以后，当我走过了以后，我竟然没有火燎气味，就说他没有造成我什么苦毒，没有造成我什么伤害。好，我全身安然而退，全身而退。哈利路亚，有经历的人都在点头，我们都经历过主这样的陪伴。阿们吗？阿们，阿们，阿们。所以主好来，所以以赛亚书63章说的第9节说，来，请念。
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们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们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狮子， 常保抱他们。
这里有他们跟他，那个他是指谁？是指神，是指主耶稣。当我们人在一切的苦难中的时候，主耶稣与我们同受苦难。好，好，所以呢，这什么意思？耶稣说的是，孩子，孩子，不要怕，我陪你。刚刚说的是，孩子，孩子，我什么？我知你。现在他说，孩子，孩子，我陪你一起走。所以我们可以说什么？当你发现主在陪着我们一起走的时候，说主啊，主啊，我靠你。阿们吗？来，一起说。其实就三句话，你已经度过苦难了。首先你对神说什么？神啊，神啊，我信你。然后你对主耶稣说，主啊，主啊，我谢谢你，对不对？第三个，你说主啊，主啊，我靠着你，你陪我一起度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这是耶稣怎么能够怎么能够一直陪我们？因为他是死里复活的主，他因着他从死里复活，他可以陪我们经过每一个处境，每一个境况。好，因此啊，人对于苦难已经。这个所谓的超脱是什么？我们已经不需要问为什么。当你在主啊主啊我谢你，当主啊主啊我靠你的过程当中，你不是在问为什么让我经过这一些，而是在问怎么经过。所以明白真理的在苦真正受苦的人不问为什么， from why to how。 所以我们要赶快说怎么样面对苦难呢？其实刚刚已经说了，但是我们看正好配合我们要读的约伯记。来，约伯记第一章第二十节二十一节，我们今天的经文，来请念。
约伯变起来，
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在干什么？他在下拜，他是真正的跪下去拜。我们也可以全心全人都在什么？俯伏敬拜，敬拜这位神。为什么敬拜神？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难道我们的神对我们只可以赏赐不可以收取吗？那到底是他是神还是我是神？听懂我在讲什么吗？难道我们一定要规定我的神只能够赐福给我，不能够让我受一点的苦吗？那么是我比神还大了，是不是？所以敬拜神的意思是，我承认，因为我要敬拜你，因为我相信你，也因为你拥有一切的什么权柄。我要记得，永远在天上有一幕是我们不知道的。约伯不知道天上那一幕，所以他怎么样跟朋友辩论来辩论去，他说他无辜，可是他不知道天上有那一幕，所以他就辩不出什么东西来，他讲不出道理来。现在我们知道了天上还有一幕，所以就让我们先相信那个权柄是神允许了，允许这一切事情发生。这是第一个，敬拜神。第二个，要怎么样耶稣？你的讲一下。我们先看经文，来，刚刚读的经文，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这位耶稣，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可见他有没有体恤，他能不能体恤？
可以。
所以我们来投靠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体恤我一切的软弱，他体恤，他经历过，他知道，他了解，而且他体恤你，他担待你，他抱抱你，他拍拍你，这个感觉。好，来，再来，还有什么？对圣灵呢？对圣灵呢？看看经文怎么说。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来一起念。
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谢谢，谢谢。好，所以我们来跟随圣灵，因为什么？因为他常常率领我们夸胜。我告诉你，让圣灵走在前面，我们跟着他走，他就率领我们夸胜。他不但陪着我们走，他还走在我们前面率领我们。你只要跟上了他，你就得胜。什么叫得胜呢？在苦难中还能怎么得胜呢？来，我赶快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2006年大概是我这一生最苦的一年。为什么？ 因为我最爱的那个妈妈，就是我小时候跟你说她多么有同理心，多么会接受我的抱怨的那个妈妈，一生爱主，一生喜乐，哈，最喜乐的人，哈，最有能力、力量，也最健康的人。可是到了最后，病了，好，很好。那么我们知道那个病就沉下去，很难再好起来了，哈，就越来越。好，我们你就说，你看着一个你所爱的人、你所亲的人，一点一点的要离开，好，这那个苦，好，那个苦是你随时心里有一个压力。我们在外面好忙好忙，可是你随时心里有一个压力，是家里有一个正在慢慢会离开你的人。你这有过经验的人就知道，家里有病人的时候。好，可是我告诉你，跟着耶稣走，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尽量找时间陪他。所以赶快下午就赶快下班回家，早一点下班，趁天还没黑，就妈妈，我带你出去走一走。我们就于是架着，后来很困难，把他抬上车，架进车子里头去，我带他出去走一走，因为不然他就只能都躺在床上。哎，可是我告诉你，跟着耶稣走，没想到有一天呢，我那个路这样山路走来走去。竟然走到一片地方全都是花，那个地方没有花的，本来就是田。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好像是什么那个耕种土地啊，什么翻耕，他们种那些花当肥料，你知道吗？但是就整片田野都是花，哇，我们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在那边，我们跑到那个花的田野里头去。你跟着耶稣走，跟着耶稣走来，然后我们叫妈妈，你出来来看花，你来看，这是我妈妈，这是她给我们照的最后一张相。他看到花了，因为跟着耶稣走，从那个药瓶、药管那些乌烟瘴气的东西里头出来，竟然会走到，会看到这么美的花。你看妈妈好开心，对，她是一个喜乐的人。她那个时候，其实你看到她的手，她是紧紧的抓着车子，她根本不能站。好，她是抓着那个车子站在那个那个路边，我们照了这一张相。好，他，然后你如果再看他，其实他不太好看了。好，他已经没有那个。跟着耶稣走，跟着耶稣走，在苦难当中竟然会发现一片花海。然后我告诉你，我的妈妈后来就她就不能再下床了，后来她进入医院。然后我告诉你，我就一直祷告主啊，什么时候是最荣耀的时候你接她走？我要她荣耀的走，我不要她那个很狼狈的，很这样的走。所以什么时候，我告诉你，到后来那个医生来跟我说，我们没有见过这样的病人，他这么苦，可是他还这么喜乐，他一点也不怕死。他说，我看你们基督教真有道理。然后我就问医生，那现在他的情况怎么样？他说，如果我们不再做任何的呼救，他说我就宣告这个人已经，以医学的说法，他说这个人宣告死亡。我们那个时候全家人围绕在他身边，我们刚刚唱跟他有很好的话别，所以当医生这样说的时候，我就举起手来代表全家，我献说，主耶稣啊，我称颂你的名。你因为你做了最美好的事情，你在最恰当的时候，所有哥哥姐姐都从国外回来，全部都到齐，然后我们有最美好的话别，最美好的道别，最美好的聚会之后，你把他接去，主耶稣啊，我把我的母亲交在你的手中，好过在我的身边，好过在医生的手下，我称颂你的名。我祷告完了，回头看见那个医生他都不走。他宣告完病人死以后，他竟然坐在那边泪流满面，他接受了耶稣。阿们吗？苦难，主没有把这个苦难拿走，可是他带领我们这个苦难的当中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在苦难中，哦，所以后来你知道吗，我的一个姐妹就替我画出了这样一幅画，可以吗？下面，对不起，看到吗？我跟他说，那天我们看到那么多的花，我的姐妹正好经过婚姻的伤痛，好，那走过一场外遇风暴之后，她画出这样一幅画，我们两个人就相拥而泣。 但是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得胜，什么叫做圣灵在我们前面常率领我夸胜。原来在苦难的过程中，原来在苦难的那个裂缝中，你心灵破碎的那个伤痕当中，竟然可以开出花朵来。所以你的讲义上有这样一句话说，对不起，刚刚有那句话说，在苦难中什么开出花朵，在苦难中可以开出花，在圣灵带领我们常常夸胜。还有一个故事是我上个礼拜在儿童主日学所讲的故事，所以再用你两分钟。这里是我们的 Cini， 我们在这里我们都知道，哎，我们要讲一个在中国的福建的故事。福建在这里哈，福建省这里有一个女子，她遇到一个什么苦难。这个女子，好，她本来，因为她本来是一个脾气很坏的人，可是后来她信了耶稣，结果她的生命改变了。可是呢，就有一些人就很不相信，就要跟她捣蛋，要跟她作对，于是啊，就想尽办法来跟她作对。于是她走在路上的时候，竟然有一个人从地上，哇，拿起一个石头丢她耶，那个时候真的打在她的身上。这个福建的这个乡下的女人哈，她是参加了宋尚杰的布道会信主的一个姐妹，她居然走在路上被人家打了一个，所以很多的苦难是这样临到的，莫名其妙，你没有得罪她，可是突然她就打了一个石头过来。人生中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苦难发生就像一个石头打在我们身上，晴天霹雳打爆发。好，这个女人从地上捡起这个石头，当然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要丢回去，对不对？要去追，对不对？哎，可是他是信耶稣的人，他里头有喜乐，有主的生命。然后他就回仔细一看，哎，他发现这不是石头，哎，那个人以为他捡个石头丢他，结果他发现这是什么？这是一个 potato， 这是那个福建跟我们台湾一样，满地都是那个地瓜，那个番薯呀，番薯。好，所以你就知道，他捡起来发现。哎呀，靠着这不是石头，这是个地瓜。于是你知道他怎么样？他拿回家，把它种在他家的院子里。结果啊，第二天呢、啊，那一个种子种下去以后，不是第二年呢、啊，不是第二年，下一年，那一个人家打他的那一个，竟然长成一大盆，满园子都是绿的。然后你知道他怎么样吗？他就摘了一大盆，然后他就到那个打他的那个人家里去敲门，叩叩叩，林美姐，去年你打我的那一个不是石头，是什么？是番薯。结果我种下去以后，长了满盆子都是番薯。你看我有这么多番薯，来，我跟你分享，你送我的那个番薯，来送你两个，好。于是他又说，来，牧师你很辛苦，来送你一个地瓜，送你一个地瓜。然后哎，对呀，你们服侍都这么辛苦，来来来，每个人一个地瓜。于是你知道啊，这个今天当这个主席这么辛苦，哇，你讲这边还有很多，来，要不要分，还有很多很多，有一大盆有一大盆。听懂我在讲什么吗？一个苦难砸过来，对不起，一个苦难砸过来，但是交在主的手，那是变成有经过主的时候，变成有生命的，他竟然可以帮助这么多的人，他可以所以这个叫做圣灵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什么夸胜。我们不那个东西不再是一个打过来的一个苦难，而我们可以完全的得胜。阿们吗？阿们吗？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哈利路亚！所以你的讲义上写好了没有？你的讲义上写好没有？在苦难中开出花朵，在苦难中结出果子。我们还是结果子小组嘞。
好吧，要请大家一起站立起来，我们来唱第三首诗。